乾隆把皇后紧紧地揽在怀里，对她说：芬芬，你平常啊太压抑了，朕真的很心疼你的。这样，往后呢，你听朕的话，该闭上眼睛的时候啊，只管闭上，该睁开的时候呢，再睁开，你说好吗？朕和你是自幼夫妻了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朕是有那么点拈花惹草的毛病，但平心而论，朕心里真正爱的还是你呀。就是有时候吧，好像总觉得跟你隔了一层什么似的，不能随心所欲，欲爱不能，欲罢不忍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还朕也说不太清楚。富察氏摆弄着衣带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是啊，皇上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也有同感呢，就是说不清楚。哎，有时候我想，我要不是皇后该多好啊，那样我也可以在皇上面前撒个娇啊什么的，那样就会像个真正的女人了。可是我呢，哎，毕竟是个皇后，既然身为皇后，是你的妻子，更是你的臣子啊，你要做一代令主，我呢就得照先贤圣哲的规矩辅佐你。得，这一刹那之间，他又回归了皇后的本位。夫妻俩闲话安歇，自不必细表。单说唐儿回到府里呀，他就把在宫里与乾隆同桌打牌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丈夫傅恒，说太后怎么慈祥，皇上如何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等等等等，详详细细讲了一遍。说完又拿出了一把金瓜子儿给傅恒看。哎，你看呐，这把金瓜子儿是皇上输给我的，说是散服。哎，对了，还说要派你去做钦差大臣呢，这不是你的官运来了吗？你呀，干脆就把这些金瓜子儿带上压箱底儿，告诉你，这可是个天大的彩头呢。傅恒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嗨，算了算了，你呀，自己留着打个金钗吧。皇上赐我的玉如意有好几柄呢，哼，这么几个金瓜子儿，就高兴的你没处放了，嘿，真像个孩子。唐儿想起乾隆在牌桌上的举动，不由心头突突乱跳，又兴奋又紧张，还有点害羞。他用手帕把金瓜子包起来，红着脸说：哼，人家挣来的彩头你还不领情，告诉你，赏是赏的，赢是赢的，那意义可不一样呢。后来老佛爷还说，傅恒这孩子不错，不愧是米斯汉的后代，又是至亲。皇上的意思啊，是先让你出去做钦差历练历练，回来之后呢，就叫你进军机处。哦，是吗？要我当钦差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可是回来之后嘛，就……
唐儿一听，把小嘴撅起来了。哦，闹了半天，你早知道了要做钦差出去啊？哼，知道了都不告诉人家一声，还是夫妻呢。
哎，要依我说呀，这次到底是你第一次出去办差，又年轻，没什么经验，有什么想不到的地方，不如去见见张中堂请教一下，把这次差事排排长长的办下来，这样呢皇上皇后脸上也好看呢，他们也好在人前替你说话呀。
你瞧人家会主的父亲高进，两淮盐政办得好，放了河道总督，河治得好，又升为两江总督，人家可不是仗着女儿是嫔妃升官的，相反惠妃倒跟着沾光进了贵妃娘娘，你是正宫娘娘的亲弟弟，多少争口气也比他强。我嫁给你的时候， 人家就说是美人配英雄，到现在啊，哼，叫我说只不过是个美人配国舅。你瞧瞧那些戏文里，国舅的名声有几个好听的。傅恒瞪大了眼睛打量着妻子，笑着说，呵呵，得得得，我这一句话没说完啊，你就没完没了的说了这么一通大道理。好家伙，见了一回皇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这学问见长啊。你要是有姐姐那个福气当了皇后，说不定啊比姐姐还道学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家有贤妻夫祸少也是真的，说起来也多亏了姐姐了，不然呐，就皇上那个风流性子还不知道闹出多少笑话呢。唐儿突然想起乾隆在牌桌上的举动，此刻听了丈夫的话不禁吓了一跳，定了定神才说，哼，你这话我不信，我瞧着皇上挺正经的，待人处事又正经又随和。傅恒听了一笑，便把乾隆和锦霞的事儿告诉了唐儿，末了又说，前天啊我看见皇上，皇上还说他梦见锦霞来诉冤，皇上在梦里头啊叫他快点脱生出来，还到皇宫里来。怎么样，你瞧瞧皇上够多情的吧。哎，还有皇上去了一趟河南，又看上了一个王听旨，我这一回去河南呐，还兼着媒人的角色呢。听了这番话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唐儿心里挺不是滋味的，愣怔了一会儿，才没好气儿的说：“哼，还说呢，你们男人呐，说到底儿没一个好东西。你不也是这号人吗？家里三四个妾，皇上赏了12个戏子。”哼，整天泡在里头，像方清玩够了就送给别人，早晚有一天呢把我也给送出去了事。傅恒哪知道唐儿的心思，见他生气了，急忙过来抚着他的肩头讨好的说，好了好了，我的夫人你就别生气啦。哎，方清嫁给曹雪芹那不正合你的心意吗？美女嫁才子，这是成全好事嘛。你放心，老太爷是圣祖跟前的红人，我呢将来做出的事业一定会超过他老人家，绝不会辱没了祖宗。其实啊，我也恨自己是个国舅爷呀，差事办好了吧，哎，人家说你是有倚仗，差事办不好呢，别人又会说，瞧有了倚仗还办不好差事，是个窝囊废。反正啊，是横竖都是你的不是，左右都是你吃亏。看来啊，不单独办差，不立个大功名，始终是个国舅。哼，就算没有包龙图来杀，白当个国舅爷有什么意思呢？说完便吩咐家人备轿。唐儿急忙说，嗨，今儿天晚了，见张中堂哪在这一时半刻的呢，明天去上厨房见不也一样吗？这么晚了就别出去了。傅恒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，嗨，你不知道有些个事儿啊，只能是在私宅里边说，到时候圣旨一下，各部就要会议，宫里还要去走动一下，那就得忙得脚不点地儿了，哪还腾得出功夫啊，还是今天晚上去的好。说完走出了房门。唐儿也没法子，只好由着他去了。看着丈夫的背影，手里捧着那包金瓜子儿，心里边乱糟糟的。一会儿是丈夫，一会儿是太后皇后，一会儿又想起乾隆。这心里啊也说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再说傅恒来到张廷玉的府邸，天已经全黑透了，门前挂着2盏御赐宫灯，还有4盏白纱西瓜灯照得里外通明，门迎上 雍正赐的皇恩春浩荡，文治日光华，十个贴金大字儿，黄灿灿，明晃晃，耀人眼目。有六七个外省来的官员坐在门房东边的客厅里喝茶抽烟闲聊天，等着张廷玉接见呢。门上的人一看傅恒来了，急忙上前打签行礼。哟，六爷来了，我们中堂爷正在里边见客呢，您可不同旁人，不用通禀，小子这就带您进去。傅恒却笑着说，嘿嘿，别别别，你啊还是先进去通禀一声吧，张相要是忙别的事儿，我明天这时候再来也成。没等他说完，那个家人已经飞跑进去了。傅恒还是头一回这么郑重其事的等着接见呢，他这时候才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，有心进去和那些个官员聊聊天吧，又觉得和他们不太熟，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进去。就在这时，那个长随气喘吁吁地跑出来了，但是没和傅恒说话，而是到了东客厅，对那些等着接见的官员们说，各位大人，实在对不起，张相从上午辰时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里头鄂大人和刘大人还没说完事儿，这边傅大人又有亲命差事来见，张相叫小的先给各位大人赔个情，明天早朝我们爷先会见你们几位，要实在有要紧事儿，小的这就去回禀，不过得稍微晚一会儿才行，张相这会儿是实在抽不出身来，明天见了面当面赔不是。几位官员听了急忙起身连连说，请上赴中堂，我们明天再来拜见就是。说完全都告辞走了。傅恒一边跟着家人往里走一边说，哎呀我的天哪，真没想到张相竟然忙到这个地步。家人提着灯笼在前边引路，嗨，讷亲讷相爷如今进了军机处，我们中堂爷这算宽松多了呢，自打我爷爷跟着中堂，他就忙的一天睡不了三个时辰。傅恒听了不由暗自感慨，随着家人七折八拐的来到了张廷玉的书房，只见堂前门楣上新增了一块匾额，上面就是乾隆御笔亲书的紫之书屋四个大字。傅恒进了书房，一边拱手施礼一边说，哎呦，恒臣中堂好忙啊。张廷玉正和两个官员说话呢，见傅恒进来了，急忙起身笑着说，哎呦，六爷来了，快请坐，您是正经的皇亲国戚，往常直出直入的，今儿怎么突然闹起客气来了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鄂善。刚说到这儿，傅恒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中堂，我们不仅认识，而且熟得很，他不是在礼部当侍郎吗？张廷玉也笑着说，啊，那是以前，如今是兵部侍郎了。又指着另一位官员说，这位是山东梁楚道刘康，捉义越郡宝奏的折子上说他是山东第一清官，皇上说流经办差也分到兵部任员外郎。回过头来又指指傅恒说，哈哈，这位啊是乾清门二等带刀侍卫傅恒，傅六爷如今已经外放做钦差，马上要出京巡视了。刘康急忙向傅恒一躬身，哦，六爷去个山东好几次呢，卑职在李治台的衙门里见过一面，不过官微职卑，六爷不一定记得卑职吧。傅恒把刘康上下打量一番笑着说，我还记得 你原来是新城县令，后来又升任德州知府。哎，对了，贺鲁营的案子不就是出在你的任上吗？
刘康的心里咯噔一下子，他很不愿意提起这个话题，急忙岔开话题说：
哦哦，六爷的记性可真好啊，我们岳中丞还记不得这么清楚呢。那年六爷放粮，一斗一升都要亲自过目，山东人提起来至今还念念不忘呢。不过也有些个官员发牢骚，说要都像六爷这么办事，这么认真，那我们这碗官差饭吃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他不卑不亢，看似扁，实是薄，这马屁拍的很是地方，又恰到好处，
说的傅恒心里很舒服。他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说的有意思啊，我是去赈灾，自然要赈济灾民呐，管那些黑了心的官员说什么呢？哼，他们骂我一声，说不定上天保佑我长寿一年呢。啊，张相，你们还接着说你们的，我的事儿啊，不急。
张廷玉回到座位上，喝了一口茶，说：
啊，其实啊，要紧的事儿也都说的差不多了。苗疆的改土归流整整打了七年，我粗算了一下，国家至少耗银两2000多万两啊，抚恤阵亡将士亲属的银两还没有汇总报上来。你们既然去兵部，就要多想想练兵的事儿。张西没撤差之前上过一份折子，我军几千人围攻一个土寨子，苗寨只有几十个人出来迎战，结果呢，几千官军吓得是抱头鼠窜，自己人踩死自己人的太多太多了。我是个书生，不会带兵，连我也感到吃惊啊。主将指挥失误固然是重要原因，但是兵没有练好，那也是一条重要的原因呐。难怪主子气的把御膳桌子都掀翻了。鄂善，你到兵部就主管练兵的事儿，不但古北口，各省的露营骑营都要练一练。你们到任要多给尚书提一些个建议，有部里办不到的，写条陈递到军机处，兄弟请旨办理。
鄂善和刘康一边认真的听着，一边点头称是。
刘康说：卑职从来还没办过军务呢，但是山东骑营露营里的军粮都是从我道上调拨的，吃空额好像很厉害。方才张相已经说过，西南军事平苗只是第一步，大小金川早晚也要用兵。
卑职想到各地营房走走看看，看看下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形，回来和鄂大人及兵部主官好好合计一下，扎扎实实的上个整顿条陈。
张廷玉笑着说：嗯，这些个想法都很好啊，不过这是你们的部务，回去请示你们的尚书庆父就是了，他呀自有章程，李卫那儿呢你们就别去了，他现在病得七死八活的，等他病好点再说吧。
说完端起了茶碗，鄂善和刘康很知趣的起身告辞了。傅恒看着鄂善和刘康的背影，不无感慨地说：
哎呀，我说中堂，都这么一个一个的详细谈，你忙得过来吗？
鄂尔泰和讷亲那儿我也常去，哎，可没你这么忙啊，这样办差也似乎太琐碎了，你也太累了。
哎，没办法呀，如今官场就这样，一件事你交代不清楚就得出娄子，这也怪我呀， 过去懒事懒得太多了，我也习惯了，下头的人也都习惯了，这可真是上马容易下马难哦。不过我扪心自问，从顺治朝至今，熊赐履、鳌拜、索额图、明珠、高士奇这些个辅政大臣，或忠或奸，或擅权或超脱，谁也没有我这么长久的。际会风云固然不易，可退步抽身其实更难呐。我和鄂尔泰、李卫这些人有这个度量，有自知之明，就能全始全终。要是没有自知之明，临了临了吃口狗肉也未可知啊。现在说实话，我们都老喽，该轮到你们这一代出来做事了。傅恒本来是向张廷玉讨教来的，没想到听了他这么多肺腑之言，心中感慨万千，笑着说，哈哈，要照张相这么说，那我也该早点预备着退步喽。哎，六爷说哪儿的话呢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，大丈夫正处在盛壮之年，胸怀不羁之才，正应该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。你要是现在就学我的样子，到头来也不过是个国舅爷而已。皇上这次派你到两江，顺路巡视南方各省藩政，据我所知，开国以来像你这么年轻就独当一面做了钦差大臣的还没有过呢，皇上这是要大用你了，你可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呀。傅恒微微一笑，哈哈，是啊，张相放心，我还不至于到和亲王那一步呢。傅恒说的和亲王就是乾隆皇帝的亲弟弟弘昼，虽然乾隆对他不错，一登基就封他为议政王，但是这位王爷从来也没议过什么政，他每天最大的事儿就是玩鸟画鼻烟壶。嚯，他画的那个鼻烟壶啊，比起北京烟壶流还要高明呢。他的所作所为非常的古怪，这不今年五月端午，他独出心裁，突然对家里人宣布自己轰了，请了一班吹鼓手、白云观的道士、法华寺的和尚到王府里来做法事，家人子弟一律披麻戴孝，哭天抢地的为他哭灵，满院子都是金箔银锭，烧得到处乱飞。他自己呢，一手执壶，一手端杯，坐在所谓的灵前大吃大喝贡品。这件事儿惊动了李藩院，他们写了折子告到乾隆御案之前，谁知道乾隆只说了一句，老五近人风气不改，一笑了之。此刻张廷玉见傅恒提到弘昼，便笑着说，六爷你可不知道五爷，其实啊这位五爷可是个绝顶聪明之人呐。不过咱们今天不谈这些，六爷你这次南方之行万岁爷已经和我说了，我原想明天在上书房和你聊聊的，想不到你倒先来了，那你自己想这趟差事怎么办才好呢？